到此为止，我们已经探讨了圣灵的创造能力和圣灵的成圣工作，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圣灵实行上帝恩典的各种方式。我们探讨圣灵实行三种形式的恩典：普遍恩典、圣约恩典和救赎恩典。我们从普遍恩典开始。普遍恩典是不论人们的信仰如何，上帝向全人类所彰显的怜悯，赐予全人类的恩惠。圣灵不是平均的把普遍恩惠分给众人，相反，他随时随处随自己的意思和计划赐给人们。例如，普遍恩典被视为圣灵在世界上抑制罪的方式，堕落的非信徒被罪所控制，就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一到八节所讲的，他们的本性是与上帝为敌的，喜欢犯罪。但是像保罗在罗马书七到八章所教导的，圣灵在这个世界上抵抗罪，这和圣灵在信徒心中重生之后所做的工作相类似。虽然圣灵不会将这种得救的大福分给不信的人，但是圣灵仍然会常常阻止他们为所欲为的犯罪。世界上常见的另外一个普遍恩典，就是非信徒获得的知识，以及因为这些知识而能够做的事情。非信徒能够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，而这些知识都是对教会、信徒以及其他所有人类有益的。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发现一些东西很有价值，这个知识就是来自圣灵恩赐的礼物。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生活在公元1509到1564年间，他的代表著作《基督教要义》第二卷第二章15和16段中描述了圣灵所赐的普遍知识。他这样说，当我们看到真理之光在世俗的作家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时候，就要明白，人心虽然已经堕落，而且失去最初的完整性，但是仍然禀赋着上帝所赐的优异才干。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的灵是真理的唯一源泉，那么无论在何处出现，我们都不能拒绝或藐视它，除非我们想要藐视上帝的圣灵。如果上帝愿意借着非信徒的劳力和服务，在物理、逻辑、数学以及其他的学科来帮助我们，那么我们就应当接受。我们在圣经的很多地方还看到圣灵所实行的第二种恩典，有时被称作为圣约恩典。圣约恩典包含了上帝向所有在圣约里面的人所彰显的怜悯和恩惠，即使有些人并非是真信徒。旧约中，以色列是上帝圣约的子民，因为整个民族都在上帝与亚伯拉罕、摩西和大卫所立的特殊圣约之下。新约中，上帝的圣约子民是有形教会，由所有参与教会的人组成，即使有些人不是真信徒。上帝的圣约恩典比普遍恩典更丰富、更忍耐。例如，即使古以色列常常对上帝不忠实、犯罪抵挡上帝，但是上帝对以色列仍然非常忍耐怜悯，因为上帝与以色列的立约，他不毁灭他们整个民族，常常为他们存留忠信的圣与子民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一到五节有清楚的描述，而且因为上帝的圣约，即使古代以色列人中不信的人也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最好的例子或许就是出埃及的事件。摩西在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写道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上帝，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上帝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请注意，上帝为什么关心以色列民、拯救他们？不是因为他们对上帝很忠实，而是因为他们在上帝与他们先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圣约中。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，例如 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常常听到福音，有机会悔改得救，他们也一起享受上帝赐给整个教会的祝福。实际上，就如我们从希伯来书6:4-6中学到的，教会中的假信徒甚至能够享受教会的属灵恩赐。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10:29说，教会中的假信徒因为他们不信而亵慢施恩的圣灵。
When we attend church, there are people there who are both saved.
当我们来到教会聚会，那里既有已经得救，还有尚未得救的人。尚未得救之人在教会里的一个好处，我可以简单的这么说，就是活在基督徒的同在中，这是一件好事。上帝如何使用这个情形，我们无法全搞清楚，不过单就在一起就是好事。约翰加尔文用普遍恩典来形容他，约翰卫斯理则用期待上帝的恩典来描述，这是在人们清楚表明他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前，恩典在个人生命中运行的方式，这实在是恩典在做工。我认为大致有两种主要的运行方式，首先就是我们变得开始承认和悔悟我们的罪，我们开始看见罪的真切，就是罪在毁掉我们，罪还使上帝伤心，你必须要在一个有恩典的地方才能看到这一点。之后一旦意识到对罪的悔悟开始在我们里面发动，紧接着就是一些神学家阐述的情形，我们开始领悟到还有一种不同方式的活法，那就是一种更好的人生方式。因此我想特别对那些尚未蒙恩的人而言，能有机会从这些有利之处着眼看待人生，总会有些好处的。相信在他们这样寻求中，上帝必然会在他们的生命中来工作。
It truly places them by God's providence in the context，
真是因着上帝的眷顾，使人在一些地方，在其环境中，他们能够听到福音，在那儿他们能够看到活出来的福音，他们遇见耶稣基督活在一群人们中间会是什么样式。因此在上帝的全权中，或许这正是他使用的方式，在人还没有归信之前就将他们带入教会生活，好让他们可以回应福音。